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里面，我邀请到了一位姐妹佩珊，那佩珊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顺服就蒙福”哈，顺服就蒙福。佩珊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哎，是好，顺服就蒙福，听起来好像你以前就可能不是很顺服，是不是？所以你才学习顺服，然后经验到上帝的祝福，是这样吗？
是。
好，那你就开始说说看你的故事。
嗯，好，我从小学业跟工作都很顺遂。嗯，我的先生就是我的初恋。
哦，
我们到从高中认识到现在已经33年了。但是我一直都是很强势的，凡是要求先生依照我的意见。
嗯，所以以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哪些事情上你表现得很强势？
例如说家中买家具一定要我同意的样式才能买。例如另外先生想要买一些房子，几间房子都因为我不喜欢就不让先生买。然后另外呢，先生他不想移民，我还是以自己为主申请人去办了加拿大的枫叶卡。另外呢，女儿选择学校的时候，我只依照自己的好恶，就是听不进先生的意见。让女儿一共花了7年读了5个小学。是
孟母三迁呢。
对，先生他曾经无奈的对朋友说，真的孟母三迁不算什么，因为我女儿光是小学就念了5间。
念了5间，换了然后用7年，是不是？
对，
小学6年他读了7年，然后换了5间学校。所以佩珊你其实是很看重孩子的教育的一个妈妈，
是
不是？所以为什么读了5间小学？
因为我在2008年的时候，先生不同意的状况之下，我还是坚持自己带着女儿到加拿大去读了小6。
是，所以想说给她一点国外的经验。
是，
其实很多台湾的父母会有这种想法，
是，
就是给孩子接受一点欧美的教育。那那个时候你认为这个会对孩子有什么好处？
我就想说也许可以让他培养一些所谓的国际观，或是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经验，然后在工作，在读书方面可以有更多的见识。对。
你现在的想法还是这样吗？
还是有在希望孩子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对，那但是我现在渐渐的会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对，其实自从认识主之后，我觉得主真正能够带给我们才是真正的喜乐。
对
对，
是。所以你刚讲的这些，你过去对先生并不顺服，你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个阶段其实你还没有认识耶稣。
对，
但是我听你这样讲哦，哎，你先生真是一个标准的好男人呢。
是，我很感谢他。
对啊，听起来都是他顺服你啊。不过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妻子做丈夫的，我们要在主里彼此顺服啊。其实圣经叫男人为妻子舍己，所以当丈夫愿意放下自己迁就太太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替这个男人竖起大拇指哈。那各位弟兄，这个不是怕太太，这个是尊重太太。那我觉得愿意尊重太太，然后舍己放下自己，然后迁就太太的男人哈，最后你是完全虏获哈，赢得你太太的心。所以佩珍应该说佩珊哈，你先生就是这样的好男人，对不对？
是。但是我却之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我却把先生对我的包容都视为理所当然。是。那直到几年前我发现其实跟先生的对事情的看法变得很一致，才发现说其实先生他可能也有微微的怒气在心中。对。
你发现你的看法都跟他很一致，就是你们不再为这些事情争吵。
是。
他都让着你，可是其实他心里有一些怒气。
是。
他有一点无奈哈。
对。
那怎么改变的？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有感受到其实没有 以先生意见为意见，但是我没有立刻的想要就是调整或改变自己。一直到四年前同事邀请我参加学员的参会，那时候就是讲员翠婷的分享感动我，就是她在她的婚姻当中就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还是能够把孩子教得这么好，我那时候才觉得说我似乎是需要很多的改变。当下我也就觉知祷告，邀请耶稣进入我心中，做我生命的主。
所以四年前你接受耶稣了，
是
四年前成为基督徒。好，所以成为基督徒我想有很多的改变，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是我学习真正的顺服敬重先生。对，
其实以前你们的婚姻听起来也还不错啦，你先生也没有外遇啊，你们也没有说什么很严重的婆媳问题啊，经济问题啊，顶多只是买房子啊，卖房子啊，买家具啊，小孩子念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每一个婚姻里面都一定要经过夫妻讨论的事情。但是在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发现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大的改变。
是，应该说先生之前他因为对我的包容，所以我觉得很理所当然，我也就不以为意。但是自从我认识主之后，我看到其实我有非常多不对的地方，然后但是我愿意更加的顺服，其实感觉我有更多的蒙福的状况。对，
OK， 好，所以具体的你在哪些事情学习顺服？
在其实我想提一下，就是我在五年前我意外发现罹患了卵巢癌。那因为化疗跟提早更年期的状况，造成跟先生有亲密性关系的时候非常的疼痛。医生开药给我一年都无法改善。在那个时候先生因为体谅我，渐渐的我们就很少在一起。就这样过了两三年，后来是因为冯姐在婚姻班的教导，我真正开始看重先生的需要，并从心里真正的敬重顺服他。没有想到竟然跟先生在一起的疼痛感就一次一次大大的减轻到完全的不痛了。后来医生也非常的惊讶，我停药两年后竟然可以不药而愈。应该说其实对我来说最好的药其实是婚姻般和一颗真正愿意敬重顺服先生的心。
所以你讲到的是当时在亲密关系上面其实你是有很多不舒服，甚至有一点就抗拒这样的一个情况。
应该是因为在提早更年期的状况，然后化疗的情况，造成其实有实际上非常大的困难。然后我也在那个当中，其实因为疼痛的关系，我心里也许也有一些些心理的障碍，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克服它。对，但是之后因为在冯姐的婚姻班的学习，我真正开始愿意真正看重先生的需要之后，我愿意真的去没有药的帮助之下，我真的从心里愿意去
满足先生，
对，然后很喜乐的心，我竟然就大大的克服了。
所以这个比药更有效。
对，有效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我们的心理会影响生理，
是
当我们觉得哎呀好难好难，那就更难，那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也会配合告诉你觉得真的很难。可是当你的心里觉得哎，我一定要克服，因为这件事情对我先生太重要了，
是
夫妻的这种亲密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美好的，而且我也愿意，我愿意克服这个困难，哎，你的身体也开始配合你。
是，这是我大大没有办法就是以前想到的，就是没有办法能够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经历其实是我非常大的感动。我想也是主在帮助我。
是，所以你的心理的改变就带动了生理的改变，所以以前是很痛的，后来就不痛了。
就一次一次打打紧，刚开始还是有一些困难，
嗯，
但是我真的就是从内心中愿意，
嗯，
愿意做，而且我一直觉得这是对先生来说，这是我看中的，我愿意为他而做，
嗯
嗯，在那样子，可是就是很奇妙的，
嗯，
就是一次一次，真的就是大大的帮助我，然后也减轻了那个痛苦，就是到现在是完全都不痛了，
而且很享受，
是。
不仅不痛，而且还很享受。所以这里讲到，当你愿意敬重顺服，就是你愿意尊荣你的先生，他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然后你愿意主动的取悦他，然后顺服神给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接受先生他是有这样的需要。佩珊，除了这个跟先生的这个亲密关系之外，你学敬重顺服还有其他什么样的事情？
是我其实在信主之后有段时间我自以为已经很顺服先生，但是其实私下还是为了女儿的教育，还想计划就是再次单独带女儿到加拿大去读书，然后让先生留在台湾赚钱，一直到小组长他教导我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的信念，是我才明白了优先顺序应该是先生第一，孩子第二，我才决定放弃加拿大枫叶卡，
所以原来是想再次带女儿到国外去念书，但是因为观念改变了，所以就放弃了
是
带女儿去国外念书的这样的打算。因为如果按照你们的经济能力啊，或者是说你也没有工作，那时候也没有在上班，其实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并不困难，而且很顺利，你都已经有枫叶卡了。枫叶卡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居留权
啊，有加拿大的居留权。但是你因为明白了这个真理，就是爸爸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先生在哪里全家就在哪里，
是，
所以你就留在台湾。那你先生也认同这样的做法吗？
是，先生其实是不希望我们去的，
他不希望你们去，
对，那之前其实是因为自己不顺服先生，也不认识主，一直以孩子就是一个迷思，以孩子教育觉得是最重要的，这样子错误的观念。
是，好，所以感谢主你就没有犯这个错误，单独带着孩子到国外去念书。因为我们知道太多的婚姻或者家庭因为这样孩子的教育分隔两地，最后失去了婚姻，然后家庭也破碎，那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佩珊还好悬崖勒马，还有没有什么改变？
另外我和先生的投资观念也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我总希望先生依照我认为好的比较保守的方式来投资，所以造成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后来先生他干脆不告诉我他投资的状况了，是一直到我认识主，一直能够不要学，就是学习不要想要操控先生，把一切都交托给主，之后反而现在先生愿意主动的告诉我他投资的内容了，是，甚至他还告诉我说越来越欣赏耶稣了，把我教得这么好
哦，是，他很欣赏耶稣哦，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讲，
是，
耶稣把我老婆教得这么好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你在财务的事情上你愿意尊重先生，你不再去掌控，
是，
你愿意顺服他，
是，
那其实他也没有让你们倾家荡产嘛，好像他还做得不错的样子，
还好
是是是，好，那顺服先生，那你的见证里面提到说其实还有一件原来看起来很困难的事，但是你经验到很奇妙的，也可以说是神迹啊，那可是其实这是发生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是，因为我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在婚后努力了很多年，历经了身心煎熬我才怀孕，但是我一直当时是一直出血，而且羊水的量有问题，医生看了三个医生，他们都说因为孩子可能有智力异常等等的一些状况，那时候已经确定了孩子是有 肠阻塞，出生之后就需要马上的开刀。但是其实担心的这个觉得是小的问题，有更多其他例如智力异常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在当时几乎全部的亲友和医生都是劝我放弃孩子的。是。但是我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不停的哭泣。在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主，所以不懂得祷告呼求主救我。是。但是先生很恩慈的告诉我说，就像孩子的智力有异常，他也是我们的孩子啊，我们应该要完全的接纳他。是。
哎，你先生真的很棒哎，虽然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的很多观念是非常正确的。
是，所以他的话感动我和妈妈。我非常的感谢先生，我也决定勇敢的接纳孩子，接受孩子。是，
所以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是。在我那时候剖腹的时候，其实我听到孩子的哭声，我流下眼泪。真的是完全没有去想到孩子异常的问题。非常的感谢就是先生他的决定。是。
结果孩子生下来以后怎么样？
奇迹的是他除了肠阻塞开刀住加护病房一个多月以外，孩子很健康，几乎没有任何我们原来所担心的问题。他能够健康的成长真的是一个奇迹。应该说当时我们虽然都还不认识主，但是主的恩典就已经很丰盛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的神他是他爱世上所有的人啊，圣经说他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就是也照坏人。上帝没有说哎，因为你不信你不相信我，所以我就不给你氧气哈，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这个下雨哈就不会下到你家，下到别人家，但你家就没有雨水。上帝不是这样，其实上帝对所有的人都是充满恩典，充满慈爱，所以就算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认识我们，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在照顾我们，并且把恩典丰富的赐下。所以虽然医生都认为这个孩子生下来完蛋了哈，这个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但是你们勇敢的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把他生下来。我们发现他竟然是这样的健康，虽然就是做了那一个手术，
是
到现在孩子智力没问题，对不对？
是，
还可以去加拿大念一年的学，这个小学六年级，然后都跟得上所以是很棒的，
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后来你的孩子也信主。对不对？
是，我参加了学员小组，大概半年之后，也带当时念国中的女儿，到教会，她马上就是爱上了耶稣
啊，
她甚至很主动的积极在学校传福音，只是说很多的同学都拒绝她，老师也在联络簿上写，请她不要再传了，是，在当时她感到非常的挫折，但是渐渐的他懂得撒种的人不一定是收割的，是，他也慢慢的学会怎么样就是尊重别人。
是是，我想他一定是被上帝的爱大大的感动，所以他非常积极火热的要传福音哈，甚至到一个地步老师叫他不要再传了，可见的他在班上一定造成轰动哈，这种这么为上帝的道啊大发热心的，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人让我们好感动。
是，
但是
我觉得我真的是带女儿到教会是我为她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是，因为女儿她全然的相信，而且单纯的传福音的这个特质，更是常常的激励我。
是是。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天父赐给我们的孩子，特别赐给我的。
对，
是
对对。原来你们是不想要他的。
对，因为那时候的非常多的检查的显示他的一些异常的状况，医生都是说，其实你们再努力再怀 就是还是有其他机会，为什么要一定要坚持的生下他？
嗯，
是，
那这就是医生不了解的地方。
是，
嗯，他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生命，没有另外一个孩子可以取代他耶。
是，
我觉得上帝也给你先生那个智慧，做正确的决定，就是你先生说的，就算他异常，他还是我们的孩子，
是
我们还是应该爱他，
是
我们还是应该照顾他，而不是把他杀了，对不对？
对，
那个逻辑是说，哦，他如果不好会带给我们很多麻烦，我们就把他杀了，这个不对耶。
嗯，感谢主，感谢先生。
是啊，是啊，所以啊，上帝也恩待你们，当你们愿意勇敢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看到是一个这么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但是仍然是健康，智力也没有异常。但是朋友，我要说，就算这个孩子智力异常，他仍然是非常宝贵，他非常仍然是上帝所创造独特有价值的那个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尊重生命，我们要珍惜生命，而不是任凭我们的方便或者是说他会带给我麻烦，我就把这个胎儿杀了。父母杀自己的孩子，这个是最违反人性的事。
是，
所以我想佩珊，上帝也非常感谢你们没有把这个孩子解决掉，而是愿意把他生下来，上帝就更透过这个孩子大大的祝福你们。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佩珊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顺服就蒙福。佩珊你好。
你好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佩珊跟我们分享，她在信耶稣以前，她是一个比较坚持己见，在婚姻里面是要求先生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但是信耶稣以后，他开始愿意谦卑的顺服丈夫，然后就经验到上帝很大的祝福，特别是在他与先生的关系上面，他经验到上帝对他的医治。好，那我特别要请他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其实佩珊以前是在国外留学拿到学位他是一位有执照的精算师，后来也是在保险公司里面做核保的工作，所以其实你当时拥有非常让人羡慕的工作，可是你后来为什么会辞职回家带小孩？
当时我其实还不认识主，我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将近16年，是有一天早上呢就是和先生孩子我们在早餐的时候女儿就跟先生讨论他晚餐他们要吃什么，因为当时我工作非常的忙每天几乎都是加班，没有跟他们一起晚餐，那先生下班之后就到安亲班接孩子，他们就一起去晚餐那他们当时那天早上他们是讨论那天晚上他们要到哪一个餐厅去吃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惊觉到我似乎没有参与在他们的当中，似乎是一个局外人我就惊觉我似乎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而没有办法就是跟他们一起晚餐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觉得你应该是这个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一份子，可是怎么现在完全被排除在外，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讨论，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跟他们一起吃晚餐。
是，
而且这是一个变成一个常态，如果偶尔这样子另当别论，变成是每天晚上你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用餐
经常的加班。
是是虽然在职场上你是这样一个被肯定被需要的又是表现优异的一个员工，或者我们说一个专业的工作，但是这个对你的家庭来说其实是一个亏损。
是我当时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坦白说 在工作上的这个光环还有工作职场这个舞台、嗯、我还是非常的舍不得、虽然有了辞职的念头，但是我仍然非常的难做决定，因为在公司已经工作了将近16年、嗯、公司又是有优于劳基法的一个就是退休的一个规定制度、
嗯、
对，是20年就可以就是领取这个所谓的退休金、
嗯、
所以那时候非常多的同事他们都劝我在
熬
四年就可以了对，为什么要辞职呢？就是会有在经济上或是说财务上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也非常的难做决定。我的主管也非常的就是给我一个机会说让我留职停薪半年的时间，随时可以回到职场、
嗯、
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但是我后来就是询问先生，那时候问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是告诉我说他很支持我辞职，他甚至告诉我你其实在工作上你似乎是很尽责、
嗯、
可是对于家庭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负了责任的。
嗯，
对，
嗯，
所以他也是因为他这样子的想法让我就下定了决心辞职了、
嗯、是。其实佩珊你讲得很好，你说当时工作的光环和职场的舞台，其实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很多人，我想可能包括你当年在内是把我们的价值感，这个自我价值感建立在工作的舞台和职场的光环上。
是，
嗯，
我真的是会觉得这个部分是自己念了蛮多年的书，也觉得说好像似乎要有所作为。那、
嗯、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坦白说会觉得舍不得所谓的这个金钱上的这个退休金上、觉得是一个亏损。
是。而且那个时候你的小孩几岁？
10岁。
10岁。很多人说哎呦再过2年他就读国中了，他根本就不要你了，你干嘛现在辞职？这个实在是太可惜了，你一定会后悔的。
是。我当时觉得确实是这样。同事他们都说孩子他白天都在上学啊，又没有什么差别，你为什么要做这样这么大的决定、嗯、甚至说你也许就是早点回家，但是我知道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很难做到，就是在忙了一整天之后回家还又有心力完全的照顾孩子，是非常困难的、
嗯、而且你那个时候回到家都已经你说8、9点，
蛮晚的。
他们都已经吃过晚饭了，他们只是帮你留一点从外面带回来一些。那其实你回来也不得休息啊。
是。甚至我回到家常常看到，因为女儿她的动作比较慢，常常功课就是只写了一点点。当时我甚至界限非常的不清楚，还会怪先生怎么没有帮忙看过孩子的功课。对，还有些时候会对先生抱怨。所以我觉得当时确实是真的不了解家庭的重要。我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多的错误在里面。
嗯，可是你还是很棒耶，你就在那个时候毅然决然急流勇退。你先生说基本上其实你是很负责任的人，但是你是在工作上很负责任，你在家庭里面其实有一些责任你是没有尽到的。我想这个对一个女人来说真的是很真的对一个职业妇女是很无奈的。因为不是你不想负责，不是你不想照顾孩子，而是工作上的要求就是这么样的重，就是这么样的现实啊！你不加班，你就是没有办法交差，怎么办？
是，
所以最后牺牲的就是家庭，就是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你说这两个事件让你就当机立断。决定回家了。你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嘞，你真厉害。
是。是因为先生他真的就是他这句话就是我对家庭没有办法完全的负责，这样子的打中了我。这句话打中了我，我觉得我真的应该要停下脚步。
所以你回家了以后，那你发现你们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有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孩子我 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其实回到家、常常看到孩子功课没有完成的时候，其实是会发怒的。但是当我辞职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其实是可以备好晚餐等他们回来，那个、感受是非常大的不同。
对，
是，
所以好像是我们放弃了那个离职金，那个不叫离职，退休金，
是、
可能是几百万的哈。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子太可惜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孩子的成长，你说四年的时间跟这几百万来比，那我真的要说这几百万是买不回孩子这四年的童年成长的回忆。
是
妈妈能够在家不急躁的不是很有压力的在那边催呀、赶呐、妈妈是可以每天心平气和的送他出门，然后他也不需要去安亲班，妈妈就可以直接接他回家，然后妈妈是有体力的，妈妈不是精疲力竭的。
是
啊，后来你还得了卵巢癌哈，你上次有说。
对，
我在想是不是也是跟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辛苦有关。
是因为其实真的是蜡烛两头烧。对，会自以为可以家庭跟工作可以兼顾，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兼顾的。是，
所以我想许多的职业妇女在职场上真的非常的辛苦你白天在工作上你要对老板对同事交代，但是晚上回家你真的精疲力竭，可是家人嗷嗷待哺，每一个嘴巴都张开的向你要东西耶、向你要吃的，向你要爱，向你讨这个精神上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自己里面也多么希望有人在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一点爱，给我一点照顾，给我一点关怀，但是你发现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里面也是空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真的需要有一个人白天是把自己准备好了，有足够的休息，晚上家人回来的时候他是可以付出的，那这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家庭主妇。所以每一位在家照顾孩子在家服侍先生的家庭主妇，我真的要说你们是最伟大的，因为你们是愿意放下职场上的舞台，还有工作上的光环，还有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好像给你的肯定，你愿意放下这些在家里服侍那个最需要你的家人的。那佩珊，你上一次在节目里面你也提到，就是你曾经得了卵巢癌，然后开刀化疗然后之后你在与丈夫的亲密关系上其实你是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就是生理上是会痛的但是因为一个观念改变了，所以后来你在这个部分就完全改变了。我想这个亲密性关系这个主题我们今天有佩珊在这里现身说法，所以我想我们要多谈一点你这个改变是怎么来的。
是我在第一次上冯姐的婚姻班的时候，其实冯姐她有教导我们这个先生他的需要，就是男生对性的这个需要在当时我并不是那么明白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一个真理，但是并不了解他真的有这么的需，就是说对先生的男生的这个重要性有这么的大所以在我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就是跟先生有亲密性关系这个困难的时候我并没有真正去做到看重先生真正的需要而先生在我疼痛的时候他体谅我我们就减少在一起的这个次数，可在那个时候我以为这个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谢谢先生他体谅我，但是我并没有就是努力想要去真正的去克服他直到我后来又回到婚姻班，我就上了第二次，因为我想再重新的去去上这个课。可是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其实听懂了更多的这个 重要性在里面，我也真正从那个时候我愿意真正看重先生的需要，我愿意真的去克服自己，所以我觉得是我心中的愿意，而让我能够面对这个问题，真正的能够克服它，对，
所以后来也不用吃药了。原来医生都还有开药给你吃，
他是有开药给我，然后甚至吃的抹的，他就是开药给我，但是我服就是使用了大概一年都没有效果，对，那所以这个情况让我真正觉得就是真的对我来说最棒的药其实是婚姻般，还有一个真正从内心里愿意敬重顺服先生的心，愿意看重先生的需要。
好，那我在想哈，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是女性姐妹听我们这个节目，她可能也跟你以前一样觉得说对对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对对对啦，男生是很看重这件事，他们可能跟你在第一次上婚姻班的那个观念仍然一样，
是，
但是他们可能觉得说哦，还好我先生最近需求量没有很大哦，感谢他也感谢上帝，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女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能够得过且过就过了吧，哈，没有那么认真的看重这件事，那你可不可以帮助这样的姐妹们，你再多说一点，
是
你那个觉悟是怎么来的，你到底明白了什么真理，
是我真的就是在那时候听了婚姻班的时候，其实我跟先生的状况就是在就是有亲密性关系很困难的当中，但是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觉得既然先生跟我说他要体谅我，我觉得哎，那还好，太好了，应该是说谢谢先生，
或感
谢自己就因为真的是疼痛，所以我也觉得还好先生体谅我，我就觉得哎，那这个事情应该就是可以这样子就过了，那我也甚至自己还私下的想，那时候因为先生四十几岁嘛，我们都四十几岁，那个时候我就想也许先生需要次数真的是没有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多了吧，那应该是也还好吧，就是并不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对先生来说有这么的重要，我在第一次听婚姻班的时候，我自己自以为是这样，那后来是因为我在上了婚姻班之后，我其实极力邀请先生参加婚姻班，经过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后来他愿意了，愿意跟我一起去上，我就陪伴他在晚上的时间，就是他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参加晚上的这个婚姻班，在第二次上婚姻班的当中也许是我在这几年当中参加了小组，我慢慢真正知道就是要真正敬重顺服的更多更愿意，应该是说我更愿意所以我在上第二次婚姻班的时候，我就更听懂了，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是听懂了冯老师的话，就是冯姐真正就是先生这个性的需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所以我就愿意，我真的想要，我要重新的去克服这个困难，是，所以也没有用药，也这个样的状况之下，
好，那我想我就在这里补充一下哈，我想让佩珊觉得哎，好像这个开窍了好像通了懂了那通常在我们上亲密性关系这堂课的时候，我会提到对一个女人来说，我们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老公你爱我吗，可是对一个男人来说，他最想问可是不太好意思问的问题是老婆你今天想要吗就是女人看重的是情感上的需要，但是男人比较焦点是放在他身体上的需要，他生理上的需要，当他生理上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他情感上面的需要也相对被满足了，所以男人是透过妻子愿意并且喜欢甚至主动要跟他做这件事，表明妻子对他的恋慕，妻子对他在身体上的需要的时候，这个男人感受到他被肯定了，
是
所以就像我说，有姐妹的先生会问他说，老婆你觉得我是个男人吗，废话你当然是男人啊，可是他先生在做完这件就是亲密性关系之后，他会问他太太，你觉得我是个男人吗，我觉得男人好需要在这一方面被肯定，那我也要说外面的人就是除了 配偶以外，除了妻子以外的女人啊，我们说婚外情啊，或者婚前性行为啊，这种不正确不正常的两性关系里面，你所得到的这种肯定其实是片面的，是虚假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是无法满足一个男人内心真实在男性这个部分的需求。其实男性这个部分的需求只有妻子可以满足，所以各位姐妹，你不能轻看你的身份和角色，你先生非常需要透过你，就是透过你在这个部分来感受到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透过他的妻子愿意甚至主动的跟他有亲密性关系，让这个男人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有尊严的男人。所以各位男士，你也不要想透过什么小三啊，透过这种不正常的性关系想要在这方面得到肯定，那个是虚假的，那不是真正的，我们说那些都是冒牌货啊。上帝要满足一个男人内心真实需要的是透过他的妻子，所以你要对你的妻子忠诚。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说，各位姐妹，你不要轻看你的角色和身份，你先生非常需要透过你在亲密性关系上面你是喜欢的，你是正面的，你是刻意的啊，你看中你先生的需要，甚至主动的去满足他，让你先生感觉到他是有价值的，他是在男性性别这个部分他是被肯定的哈。所以我们说女人最爱问的是你爱我吗，男人最想问的是那你今天有想到要跟我做这件事吗，男人希望他的妻子是跟他一样的渴望，而不是好啦你要就快啊，我很累啊，不是这种态度，就是我勉强配合你。那其实这样的话男人是里面不满足的，他是不喜欢的，男人喜欢的是我们跟他一样。那很多女人可能会有佩珊的问题，就是可是我不想要啊，我没有那个需求啊。其实女人是需要在一个很浪漫的我们说氛围里面，然后慢慢培养这样的一个感觉到一个程度，女人说哎，我也现在有一点想要亲密关系。但是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顺着我们肉体的感觉，我们要愿意凭意志知道我先生有需要，我先生喜欢，那我就要用我的意志做一个决定，我今天要主动的去取悦他，不管我想不想，不管我有没有感觉，因为我爱我的先生，所以我要去做让他高兴的事。就像你先生爱你，他也愿意为你付出，可是有的时候他做的事不一定是他自己喜欢的，譬如说帮忙做家事，我看男人也不是很喜欢做家事，可是因为他爱你，他愿意为你付出，所以你爱你的先生，你可以用你的意志决定你要主动的去取悦他，不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而是让先生感受到他是一个有价值，他是一个被需要，他是一个有魅力，对女性有吸引力的一位男性。我想这个男人他需要透过妻子在这方面很刻意的主动的去满足他，让他这个部分得到满足。所以我想佩珊，这是你当时的体悟是吗？
是非常感谢主，就是我真是愿意顺服之后，我真的感受到经历到了顺服就蒙福，因为现在就是跟先生的关系又更加的好了。
对，
是
顺服就蒙福。好，我们谢谢佩珊的分享。